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当生命已接近终点，我愿把一切挽留，记得你曾对我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当生命满了你恩典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你曾牺牲救了我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，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，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，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。终点，我愿把一切挽留，记得你曾对我说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主里平安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平安何处寻，平安何处寻。今天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第七节，请听我来念这一段圣经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砍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圣经 就读到这里。我相信最近我们都注意到一些的新闻，一位电召车的女司机，她平常不上网转账，也没有不见的银行卡，更没有接到一次性的密码，但是有一天她发现她的户口被人盗提了2000多令吉。还有一个新闻说，一个男生在13分钟里头失去了4.7万令吉啊，他户口里头的钱。再有一个新闻讲到，甚至有人已经冻结了户头，他的钱还是飞了。哦，看了这一些新闻，实在令人担心，感觉到危险危险的。所以坦白说，那段时间偶尔我也登入自己的银行户口查看一下情况，听众朋友，你也会这样吗？有另外一个新闻讲到，一个女子跟网上认识3个月的男生约会，那一天这个男生去载了这个女生，以后这个女生没有再回家，几天后就发现她的尸体被丢在水坝那一带的地方。啊，这真的是太危险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有一篇文章就这么说，今天我们生活在2个世界里头，实体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，我们的身体灵魂就穿梭在这2个世界里头。这2个世界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遍地是陷阱，处处有诈骗。我真的这样子想，这样子下去我们要怎么生活呢？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当我们担忧不安的时候，平安何处寻？可能我们买了很多的保单，我们追求保障，但是我们是否有了生命的保单呢？我就想到了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15章第4节那里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啊，这是牧人常有的经验。牧人常常带着一群羊在山里走，牧人走在前头，羊只走在后头，但是有一些羊就是固执比较贪吃的，他们在后头只顾吃眼前的草，吃啊吃啊，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，他很容易就离群，就走迷路。当羊只迷路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可能遇到山里的豺狼虎豹就会被吃掉，遇到恶劣的天气，他会孤单慌乱啊，甚至会掉下悬崖，碰到石头受伤啊，进入了幽谷，他更是没有办法走出来，可能就这样又冻又饿的死去。羊迷路那是非常危险的，需要牧人去把它找回来。牧人会把它找回来吗？会的啊，就好像主耶稣这里所讲的比喻，当牧人发现少了一只羊的时候，那里说他就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。羊落入危险，牧人会全力以赴的去寻找，去照顾迷失的羊，甚至他要穿山越岭，经过许多的艰难，甚至经历生命的危险。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，直到找着，可见牧人多么的珍惜羊只。所以第5节说，他找到了，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啊，有这样的牧人真是太好了，你说是吗？做这样牧人的羊只也是何等的幸福。主耶稣借着就讲了第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 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啊，经常我们读到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想到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，世界上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吗？啊，原来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是一句讽刺的话，讽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，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轻看这一些所谓的税吏罪人。啊，这些法利赛人想要靠自己可以得到平安，可以得救，能够吗？其实不能的。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状况，就会知道悔改，悔改的人主会欢喜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一个饲羊的比喻，让我们看见主是好牧人，他要照顾寻回落在危机困苦当中的人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寻得平安。各位，你正落在危机困苦当中，你发现自己迷失了吗？主耶稣他是好牧人，他要寻回，要照顾我们这一些人，赐给我们平安。那为什么人会活在危机当中呢？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，他接下来就讲了浪子的比喻，他要进一步的给我们解说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12节，主耶稣讲到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，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，任意放荡。我们看这个小儿子为什么会成为浪子呢？很明显的，因为他讲求权力，他要应用他在家里头所有的权力，因为他是孩子，他在父亲的产业上有份，所以他要应用权力拿到他所有的。不当他讲求权力，他也要自我掌控。所以当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之后，圣经说他就都收拾起来，表明他要自己管理自己，他要自由，他不受约束，所以他就往远方去，任意放荡，不再看见他父亲，也不让他父亲看见他，他可以自由任意而行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也是这样呢？有一个母亲有一次就告诉我说，啊，他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。我问他为什么呢？他不是从小都到教会来吗？那个妈妈说，是的。我就告诉他，你从小都去教会啊。这个孩子竟然告诉母亲说，小的时候你带我去没办法吗？我小要跟着你，但是我长大了我不想去了。啊，你看见这个孩子就好像我们许多的人，许多时候就好像浪子的那种心态，我们想自己管理自己，我们不愿意受约束。啊，有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啊，讲法看来好像无妨，但是呢，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大，你说是吗？就好像这一个小儿子借着他的发展怎么样呢？啊，主耶稣继续讲，他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这个浪子就好像一只羊，他自由的走动，就跌入危险当中。好像小孩，他没有办法自己管理自己的，他如果要自己走，他很容易跌入危险当中。那你说我长大了，我不用上帝了吗？好像很多人所讲的，人已经长大了不用上帝了，是吗？其实圣经里头以羊来比喻人是很有意思的。 因为羊跟人，人跟羊有一个共同点，羊会长大，但是呢，它永远是羊，它那一个本性，迷路、固执、无知啊，还是没有改变。所以羊即使长大了，还需要牧人。哎，这就好像人，就是人，人无论有多少知识、多少经验，他还是人，他有人性的弱点，他有心灵眼睛的盲点，他也很容易迷失。人就是人，他不是神，所以人要自己管理自己，就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，自由反被自由所误了。我曾经看到一本书里面啊，是美国比尔海波斯牧师，他讲到自己的一个经验。他说有一次他要搭飞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在候机室哪里啊，候机厅哪里，就看见有两个孩子在那里打架，彼此的扭打啊，甚至已经哭闹，还听见一声很响，砰！哎，他回头一看，怎么没有人理呢？他的父母在哪里？他的监护人在哪里？啊，这两个孩子打得很凶，他受不了，他就跑过去，一手抓住一个，硬硬的把他们分开。那没一下，他需要登机了，他只好放手。这两个孩子还是不甘愿平息这一件事情。那海波斯牧师上了飞机，他其实一直想着这两个孩子接下去怎么样，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将来又会怎么样呢？他感觉到危险困难。那他那里也同时分享，他曾经有8年的时间，每一个月上华盛顿去跟哪里啊政府、商业啊团体的一些首长商讨对策。什么对策呢？为着破碎的世界来寻找解决之道啊。这一些人都是有知识、有专长、有权力的，他们也想出了很多的策略和方法。但是他说每一次听他们在讨论，他就想，能够改变人的心吗？啊，他感觉到这一些人的权力仍然是那么的有限啊。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情况，人要管理自己的情况，人如果要自己管理自己，他就跌入重重的危机当中。好像这一个浪子，这个浪子可以只做大到这一个世界或者一个国家，也可以小到一个团体、一个个人，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，他要自己管理自己，他只有掉入重重的危机当中。怎么办呢？啊，在危机当中好像还有一个办法啊。圣经主耶稣继续讲7章15节，他说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啊。这个小儿子去放猪，哎，原来这是犹太人所看为肮脏的事情。很明显这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外族人，但是这个小儿子呢也不拒绝这样的工作，甚至故事说他看作猪那么兴奋欢喜的吃作豆荚，他也想拿起那些食物来吃，但是也没有人给他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呢？因为走投无路，饥不择食。哎，我们看见现在很多的情况好像也是这样，诈骗的事件不断的发生，其实不只是这段时间的事情，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，只是用不同的手段啊。有很多猪仔被救出来了，你说将来还会有人投入去做猪仔吗？还是有的。其实有很多猪仔被救出来，也有很多他们不回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，他们宁可就这样的生活。你说他们会有好日子吗？可能他们可以得到某一些的满足，但是他们难有 心灵的真正的平安，就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，最终落入落寞绝望的境地。他有转机吗？这个比喻主耶稣继续的讲，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其实这就好像我们天上的神，他是创造世界的主，他拥有万物，他有盼望，他就是盼望。但是我们人怎么样能够有盼望呢？要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，我们要察觉，要认识到这一位神是万有的主，他更是愿意我们转向他。以前我们向着世界，现在我们愿意回转过来，认罪悔改啊，归向神。好像这一个浪子，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他决心要回头，要回家啊。当他决定回到家的时候，圣经说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不是拿着棍子等着他，拿着藤鞭等着他，而是带着慈悲的心。主耶稣说，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住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就好像我们天上的神以爱日夜的等待，要看见你何时回到天父的家中，他要欢喜热忱的接纳，好像这一个父亲一样。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继续的讲，父亲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前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们的神就好像这一个父亲，欢喜孩子回家，给予祝福，他渴望我们在他的身边，与他重建关系，让我们可以享受作为神儿女的权利。这就是在维希时代的福音。耶稣是大牧人，他爱他的羊，甚至不惜生命寻回他的羊。每一次当我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伸开双手，这就好像他其实在欢迎他的羊回到他的怀抱中，回到他的羊圈里头。你迷失了吗？归向他吧，向他认罪，祈求拯救。大牧人就是我们的救主，天父神就是我们的盼望。其实这是千万人的体验。我就想到马来西亚一个政治红人陈群川弟兄，他的见证里头就讲到，他本来是富商，也是政治的强人，但是后来他坐了监牢，因为商业的一些纠纷。不过他讲，他第一晚住进监牢的时候，他竟然可以安然的睡觉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原来在那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了耶稣，但是那一天他很真诚的向神祷告啊，神给他话语，不单听了他的祷告，他就想到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，神接受先知说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那些年所吃尽的，我要补还你们啊！神的话给他安慰，给他盼望，给他平安。所以那个晚上他睡得很好，虽然监狱的日子不容易过，那坐监牢一年多出来啊，那个日子还是艰苦，他很努力的继续工作，感谢上帝，三四年之后他可以脱离穷居，而且重建他的事业。 其实后来那个新加坡的主控官有新闻说，这个主控官承认当年是错控了他，无论怎么样他没有埋怨，他说他心里感恩，而且他到处去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。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曾经演了一出的舞台剧，其实是讲到三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个弟兄他受了黑暗的辖制，他看见邪灵，他受邪灵的干扰没有办法脱离。另外一个弟兄有一天检查犯了绝症，医生说你只有两年的寿命，死亡的威胁。还一个弟兄曾经生意失败，欠了很多的债，债务的压力，他们都曾经落在危机里头，担忧惧怕无助，但是他们听见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归向神，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交托给他，让耶稣来寻回他们。因为耶稣他们找到了盼望，他们从危机中得到释放，找到新的人生。那个受黑暗辖制的弟兄不再受困扰，有了平安。那位犯了绝症的弟兄竟然再活了十年。那位受债务压制的弟兄不但还清债务，后来也重建他的事业。感谢上帝，但愿你也愿意让耶稣寻作，回到天父的家里，回到基督的羊圈当中。可能以前你不认识神，今天你听见好消息，你愿意归向神，相信基督。可能你信主很久，但是你远离教会也有一段时日，你愿意回头回到神的家里吗？主耶稣在呼唤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你愿意让耶稣寻回吗？我们蒙恩的人，我们知道这一个大好牧人真的是美好，我们愿意与他同工，一同的也去寻回许多迷失的羊吗？平安就在大牧人主耶稣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耶稣来到世界，向我们显明你是慈爱的天父。耶稣就是好牧人，甚至为我们舍了命。今天我们听见了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愿意让你寻找，因为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不再迷失，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同在，能够在你的家里头享受你那丰富的生命，也帮助我们蒙恩的人体贴你的心意，一同寻回迷失的羊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迷失，而是让大牧人来带领着我们。谢谢天父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你曾牺牲救了我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。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当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，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，我要大声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这就是要大声向你呼救，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，这一生我不愿放手。
当生命已接近终点， 我愿把一切挽留，记得你曾对我说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献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，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。上帝祝福你。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